好，我们上礼拜看到耶稣他往耶路撒冷去，到了最后一个在到达耶路撒冷之前的最后的一个大城，那就是耶利哥城。在耶利哥城的路旁，耶稣遇见两个瞎子，这两个瞎子知道耶稣来了，他们就喊叫说大卫的子孙。上次我们看到他们是不止一次喊叫，他们是不住的喊叫说大卫的子孙，他们寻求耶稣医治他们的瞎眼，而耶稣的怜悯也医治了他们。其实福音书的作者，无论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记载这件事其实是为了今天我们要看的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为这个事件来铺路。因为瞎子喊叫说大卫的子孙，以及耶稣医治这两个瞎眼，都是显明弥赛亚的世代已经临到，以色列人他们长久等候的这位弥赛亚已经来临。那当然我想还是要跟大家可能再复习一下，为什么大卫的子孙，当他们喊叫大卫的子孙以及耶稣医治这两个瞎眼的人，就是显出这个弥赛亚已经来了，弥赛亚的世代已经临到了。其实我们在第一章我们已经说过了，耶稣的家谱很清楚的说到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是特别要被强调的，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当然神首先是拣选了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而且神说他要做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那么这个应许在以色列人后来下到埃及为奴450年，他们在做苦工疾苦之中向神呼喊，所以神就打发摩西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然后在西乃山跟所有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立约，在那里这个国家就诞生了。而这个国家神说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因此这是一个神治的国家，以神为君王来治理他们。神借着先知，借着祭司作为一个中保来治理这一群他以大能从埃及拯救出来的百姓。然而后来以色列人他们看见周围的国家都有人类的君王统治他们，所以他们也就要求要立一位人类的君王来治理他们。当他们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先知撒母耳很不高兴，但是神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拒绝你，他们是拒绝我做他们的君王。然而神仍然是允许了他们，也就是说应允了他们这个请求。不过以色列的人类君王跟其他国家的人类君王是不同的，因为这个国家是由神来治理他们，所以即使他们要求要立一位人类的君王，神也答应了。但是谁来担任这个人类的君王呢？乃是由神来拣选的，神来选立的，因为仍然是神做以色列国的王，所选立出来的人类的君王是由神来拣选，是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这个人类的君王乃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来治理神的百姓。第一个王扫罗失败了，因为他没有完全遵照耶和华的命令跟吩咐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神就选立了另一个人，那就是大卫。大卫圣经上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一个真正按着神所启示的律例、诫命、典章来生活，不但是他个人，也带领整个以色列国的百姓如此的来 接受耶和华君王的治理。所以大卫他曾经想要为神建造圣殿，因为当时以色列出埃及，神是吩咐摩西建造会幕，会幕是一个行动的圣所，也就是说他们在旷野走的时候，他们在哪里安营就把会幕支搭起来，但是当他们要起行的时候，他们就必须把会幕拆了就带着走。那么到大卫的时候，其实会幕已经就是说这个会幕到底在哪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考证，但是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以后，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后来大卫就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的城，他也搭了一座棚子来放这个约柜。但是大卫他就对先知拿单说，他说神的约柜还在这个帐幕里面，我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所以他有心要为神建造一个圣殿。先知拿单就回答说，这很好，你可以照你的心意去做。但是拿单离开那天晚上，神就向先知拿单显现说，大卫不可以为他建造圣殿。那当然在历代志上，大卫说得很清楚，他说是因为他是战士，流了许多人的血，因为大卫来治理以色列国，把周围的列国都制服了，所以大卫是一位战士，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神说你要为我建造圣殿，你的心意我十分的悦纳，但是你因为是战士，流了很多人的血，你不能亲手来为我建造圣殿，乃是接续你做王的你的儿子来为我建造。但是因为大卫如此对神如此的心意，蒙神的悦纳，所以神反过来要赐福给大卫。神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如果在希伯来原文，大卫要神为神建造圣殿，在希伯来原文就是 house， 就是一个屋子。但是神反过来说，我要为你建立 house， 我要为你建立家室。但是为大卫建立家室，不是为他个人，乃是建立大卫的王朝，因为大卫是被神选立，坐在君王的宝座上，代表神来治理神的百姓。而他如此，他成为一个如此合神心意的人，他有心要为神建造圣殿，神虽然不允许他亲手来建造，但是神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神悦纳他，反过来神要赐福给他，为他建立大卫的王朝。所以这是我们通常称为大卫之约，神应许大卫说，你的子孙永远不缺乏人坐在宝座上，你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你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所以这个应许就成为我们看到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对于弥赛亚君王的盼望，乃是基于神跟大卫这个应许。换句话说，神应许大卫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大卫的后裔会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但是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犹大国被灭亡以后，国家不存在，也就不会再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个宝座上作王。是不是神的应许落空了呢？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就在期待，在等候，他们知道神是信实的，神和大卫所立的约，神给大卫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神会实现或者说成就他给大卫的应许，所以他们就期待一位弥赛亚君王啊。那我们晓得为什么是称为弥赛亚呢？因为弥赛亚这个字本身在希伯来文是受膏者，受膏者在旧约当中有三种人，这三种人都是神所选立， 来代表神执行神君王的统治，那就是先知、祭司以及后来以色列要求选立的人类的君王。这三种人其实都是神借着他们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他们就职的时候都是用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象征神的灵与他们同在，给他们从神来的智慧和能力，按着神的心意来治理神的百姓。但是这个受膏者到了先知时期，就变成专指大卫王朝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君，那位君王，大卫王朝将要来的那位永远坐在宝座上，带来真正的和平，来治理以色列国的那位君王。所以呢，耶稣被称为是大卫的子孙，乃是指向神应许的，给大卫的这个应许，这位弥赛亚君王。那当然这个先知书就论到这位弥赛亚君王是大卫的后裔，他要用公义和公理来坐在宝座上治理以色列国，万国其他的列国都要降服在他的统治之下。所以以色列人就期待这样的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来实现神给大卫的应许。那这两个瞎子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乃是指向耶稣就是神应许，也是以色列人长久等候的那位弥赛亚君王。而耶稣医治了这两个瞎眼的，也同样是指向耶稣就是他们长久等候的弥赛亚君王。原因是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论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带来一个复兴的一个景象，那时候瞎子可以看见，聋子可以听见，瘸子能够行走，哑巴能够说话。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描述弥赛亚世代的一个复兴的景况。但是这个复兴的景况其实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这个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瘸子行走，是用这个比喻来描述这一位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他要带来的一种属灵的复兴。因为我们晓得当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时候，在神呼召他差他去担任先知的职分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以赛亚说，你的先知的工作是叫这些百姓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换句话说，以赛亚先知的工作是叫已经眼瞎的人更加的眼瞎，已经耳聋的人更加的耳聋。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刚硬他们的心，他们的心好像油蒙了脂油，他们心好像蒙了脂油，他们的眼睛已经瞎了，耳朵已经发沉。所以眼瞎耳朵发沉都是描述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犹大国在属灵上是处于一个完全黑暗的情况之下，他们是在属灵上是已经整个啊，就是属灵上已经是非常的衰败。那么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属灵的复兴，这个属灵的复兴才是真正的关键。所以并不是真的弥赛亚来，是这位弥赛亚来，他确实有能力可以医治身体眼瞎、身体耳聋、身体哑巴或瘸腿的人，但是更重要的，他带来的是属灵的复兴。所以上次说这个瞎子，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但是他不仅是身体的眼睛得以看见，他心灵的眼睛也得了医治，他属灵得了恢复，所以他立刻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而且耶稣医治这两个瞎子的请求都是很清楚的 来向福音书的读者显明，耶稣就是那位以色列人长久等候的弥赛亚君王，而先知们所预言的弥赛亚世代已经临到。这是为什么？当耶稣他接下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是受到这些群众以对待君王之礼来欢迎他。当然这些群众心中所想的是一位征服的得胜者，因为我们说了他们期待的是一位政治或军事的君王能够征服他们的仇敌。然而耶稣他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他不是骑着战马进入耶路撒冷。在耶稣那个时代，在古代罗马帝国的时代，皇帝或者将军如果出征凯旋归来的时候，是骑在白马上，他们是凯旋的进入这个罗马的京城，而群众夹道欢呼。现在耶稣确实是受到以君王之礼，以对待君王之礼来欢迎他，但是耶稣不是骑在战马上，是骑在驴驹上进入耶路撒冷，乃是表明他是要成为受苦的仆人。他真正的加冕典礼是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耶稣被加冕成为犹太人的王。我们记得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头上钉了一块木板，写着犹太人的王。以罗马政府来说，这是耶稣的罪状，但其实耶稣正是在十字架上被加冕为犹太人的王，而且他成为宇宙的君王，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打败了仇敌，他征服了罪的权势、撒旦和死亡。所以我们看到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是耶稣在地上的生命最后的一周，也是我们常所谓的受难周，也就是这个受难耶稣要不久即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受难周就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就开始拉开这个序幕。所以我们看在21章的第一节说，耶稣跟门徒他们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前面20章最后是耶稣出耶利哥城，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去，距离有多远呢？相当于我们现在15英里的路程，所以也是蛮远的一段路程。如果以我们现在步行的速度，1英里的路大概需要走1个小时，当然也看你走的速度的快慢，所以15英里的路是要几乎要走1天的路程。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去，我们会看到福音书里面每逢讲到犹太人，讲到耶稣和门徒去耶路撒冷，都是说上耶路撒冷。这是从地势来看，耶路撒冷是在高地，这是在海平面以上2000多英尺。耶利哥上次牧师说了是在海平面以下800多英尺，所以呢以地势的高度来说，耶利哥跟耶路撒冷高度相差3500英尺。因此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去是上坡路，而且这条路是弯弯曲曲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10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他是下耶利哥，就在路上遇见强盗，因为这条路非常的弯曲，所以强盗很容易躲藏来抢夺行人，因此这是很艰苦难行的一段路。 也就是说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去，这段路是很艰苦难行的一段路。耶稣和门徒终于即将走到耶路撒冷，在没有到达耶路撒冷之前，他们先到了一个村庄，这个小村庄名叫伯法奇。伯法奇跟另外一个小村庄叫伯大尼，这两个小村庄其实都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两个小村庄。伯法奇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无花果之屋，好像伯利恒，伯利恒是面包之屋，你会发现都是伯 Bet 就是屋子的意思。伯大尼，伯大尼是枣子，枣子之屋，伯法奇是无花果之屋，所以呢伯利恒是面包之屋。那么这个伯法奇离耶路撒冷只有大概半英里路，非常近。我们家来教会大概一英里路，所以呢真是很近，半英里路。那这个半英里路是犹太人在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的范围之内。犹太人在安息日按照这些拉比们的规定，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是一英里，所以呢伯法奇距离耶路撒冷只有半英里的路，是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那么这个伯法奇其实是位于橄榄山东南面的山坡上，伯大尼也是位于橄榄山东南面，稍微远一点点，大概距离耶路撒冷是两英里的路。那么伯法奇是很近，只有半英里的路。那在耶路撒冷橄榄山，对不起，橄榄山东南面的山坡上。那橄榄山其实是南北走向的一个南北走向的南北走纵向的山脉，所以不是只是一个山，橄榄山其实是一个山脉，是南北走向。在北这个延伸有多长呢？大概有两英里，所以橄榄山是南北走向的一个山脉，延长大概有两英里。在最北边的山峰大概高度是高于海平面3000英尺，那么在中间的部分就跟耶路撒冷相对，中间跟耶路撒冷相对的部分高度大概是2700英尺。而如果我们看地图，你会发现耶路撒冷城跟橄榄山，橄榄山是位于耶路撒冷城的东边，城跟橄榄山之间有一条溪叫做吉伦溪。所以在面对耶路撒冷城的这一部分的橄榄山，高度刚刚好比圣殿区的高度高出100英尺，就是比圣殿区的高度高一点。所以去过以色列的人，我们都一定会去橄榄山顶，从那里俯瞰这个圣殿山，也就是圣殿的这个区域。那么耶稣和门徒他们从耶利哥来到伯法奇，在橄榄山的东南面，所以下一步他们就是会翻越这个橄榄山，然后渡过吉伦溪，他们就可以进入耶路撒冷城。所以已经是很快即将要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在伯法奇的时候，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所以耶稣在那里打发两个门徒，我们不知道是谁，这个对观福音书的作者每一卷书都没有说明耶稣是打发哪两个门徒，但是耶稣打发两个门徒要他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显然还有一个小村子。但是同时耶稣指示他们说，你们到了那个村子里，你们立刻，这里耶稣用一个字，他说是立刻，你们立刻会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然后耶稣吩咐他们 把这个驴跟驴驹解开，牵到耶稣这里来。那我们看这里说有一批驴跟驴驹，所以就表示这一批驴是母驴，母驴驴驹是小驴子，所以是妈妈带着这个小驴驹。耶稣告诉门徒，他们到对面的村庄会立刻看见一批母驴跟一批小驴驹在一起，然后耶稣说你们把他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但是耶稣同时说明，如果有人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回答主需要用他。那主当然是指的耶稣。所以耶稣说门徒如果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解开这驴子跟驴驹，那么他们只要回答说主需要用他，那个人就会立刻允许他们把这个驴子跟驴驹牵走。耶稣给门徒这样的一个吩咐和命令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耶稣事先就做了安排，所以现在他吩咐门徒如此去行。但也有可能耶稣他拥有超自然的知识，因为他是神，他知道在对面的村子里有一批驴跟驴驹，一批母驴跟驴驹在一起，他也知道有人可能站在旁边会提出这个质询等等之类的。好，那也就是耶稣预先知道事情会如何发生。但是不管是耶稣事先安排也好，或者是因为耶稣有这种超然的知识，他知道事情是如何会怎么样发生，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这都是要强调耶稣他对于当时的情况，他具有这个绝对的主权来控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是整个环境的主人。也就是说这个环境是由耶稣来掌管，由耶稣来控制，耶稣是他自己处境的主人。所以他现在刻意安排他自己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因为我们刚刚说已经即将就要进入耶路撒冷，从伯法其只要翻越橄榄山然后渡过吉伦西就是进入耶路撒冷城。所以耶稣他是做一个刻意的安排，他刻意的要门徒去牵这个驴驹来，他要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当耶稣的受难临近，所谓弥赛亚的秘密就逐步放松了。为什么耶稣刻意做出这个行动？我们看见前面第十六章，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就第一次告诉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他必须上耶路撒冷，他要被捉拿然后被杀害，第三天复活。但是他也严严地告诫门徒不可以告诉别人。所以在福音书里面，在此从耶稣做这件事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之前，有所谓的弥赛亚的秘密。那所谓弥赛亚秘密意思就是说，耶稣对那些认识他是谁的人，什么人认识耶稣呢？巫鬼认识耶稣，因为耶稣每一次赶鬼，那些巫鬼都会跪在他面前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至高者的圣者，或者你是神的儿子。巫鬼认识耶稣，所以耶稣不许巫鬼说话，因为他们认识他。这就叫做秘密，也就是说对那些认识耶稣的人，耶稣不许他们把耶稣是谁宣扬出去。所以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也严严地告诫门徒说不可以告诉别人。耶稣在山上变相，从山上下来， 耶稣也严严的告诫门徒，不可以把所看见的事，彼得、雅各、约翰，不可以把所看见的事告诉人。不过那时候耶稣给了一个期限，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换句话说，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前是不可以告诉别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弥赛亚的秘密，意思就是说，对那些真正认识耶稣是谁的人，耶稣禁止他们把耶稣是谁、是弥赛亚、是基督告诉别人，好像说保密，要保密。但是当耶稣的受难临近，这个弥赛亚的秘密就逐步放松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耶稣他自己刻意安排，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他开始公开宣告他是弥赛亚的身份。因为这个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是一个象征的行动，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叫做行动的比喻。他借着这个象征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比喻来公开宣告他就是那位以色列长久等候的弥赛亚君王，借此来自我启示，表明他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就说，耶稣如此刻意安排自己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乃是应验先知的预言。那耶稣是以这样的方式他来宣告他自己，或者说来自我来启示他自己是那位弥赛亚，是旧约先知所预言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马太接下来就说明这件事情成就乃是要应验先知的话，也就是应验先知所说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这里马太所引用的经文包括两个地方，第一个要对锡安的居民说，这个锡安居民原文是锡安的女子，要对锡安的女子说，这是引自于以赛亚书第62章的第11节。在以赛亚书62章的第11节，就是神吩咐先知要对锡安的百姓，那当时是以锡安的女子，这是因为在旧约里面耶路撒冷城是用阴性，就是用女性来表达，所以呢锡安的女子就是表示耶路撒冷城的居民。所以在以赛亚书62章第11节，神吩咐说要告诉耶路撒冷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所以要对耶路撒冷的百姓、锡安的居民说什么话呢？告诉他们说他们的拯救者已经来到。所以为什么这里先知马太福音引用这是应验先知的话，首先他引用以赛亚书的一句话告诉锡安的居民，因为在以赛亚书这句话出现的上下文告诉锡安居民什么呢？乃是他们的拯救者来到。但是第二个部分，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一个部分是引用撒迦利亚书第9章的第9节。撒迦利亚书第9章也是预言以色列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来到。那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的第9章第9节宣告说，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里是呼召锡安的居民欢呼，欢呼呼召他们大大的喜乐，原因是他们的王 也就是这位弥赛亚君王要来到他们那里。在这个撒加利亚书还说他是公义的，而并且施行拯救，但是这里在马太引用的时候把这两句删掉了，这里只是说看哪，你的王来到，是温柔的，温柔的就是撒加利亚书所说的谦谦和和的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这位来到他们当中的王是温柔的，而且呢是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那么马太引用为什么把看他是公义的而且施行拯救把他省略呢？可能他是为了要强调耶稣的谦卑，因为我们看到前面从十九章开始，十八章开始，耶稣就讲论关于谦卑，而且十九章二十章耶稣两次告诉他的门徒，他们如果要为首就必须成为仆人，效法耶稣一样的是谦卑的，成为一个奴仆来服侍人。所以在马太引用可能为了要强调耶稣的谦卑，所以他在引用撒加利亚书他就省略了他是公义的，是来施行拯救的，乃是把焦点放在他是温柔的，他骑着驴就是驴驹子，所以这是非常大的来强调耶稣的谦卑，也是继续从第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自己讲论他自己，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当然我们说了，在那里真正的重担是罪的担子，确实我们可能在人生的经历里面，我们不论遭遇什么样的担子，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投身于神的怜悯当中，来呼求神的拯救和帮助，但是我们人类最沉重的是我们罪的担子，我想对我自己来说确实如此，因为我们的罪是自我中心，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想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不合我意我们就觉得不舒服，所以每逢我自己觉得我心里面有什么不对劲，我知道我是出了问题，因为对我来说这些不舒服，这些让我觉得担子沉重，我们为什么会忧虑？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会忧虑？我们害怕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有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渴望，我们为什么会跟人之间有纷争？那是因为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从我们的主观，从我们的自我为出发点，所以真的劳苦担重担的人，这个罪的担子是最沉重的，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怎么样叫我们得安息呢？他以自己为榜样，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的柔和谦卑我们已经一再重复，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为强夺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认为他必须紧紧抓住他是神的荣耀，他可以把这个荣耀放在一边，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甘心的成为一个奴隶，这个奴仆是最低的最卑微的，他如此的降卑是为了要顺服神，完成神拯救的旨意跟计划，所以他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式呢，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自己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的温柔跟谦卑，他完全的顺服父，而且他如此的自我降卑到极点， 这是降卑到极点。所以耶稣说，如果我们可以如此，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什么叫负我的轭？这是犹太人的一个，我们要从当时的概念，犹太人的拉比收学生，那么学生就被称为是负这个拉比的轭。那么他们特别是针对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是神赐给他们的诫命，他们要学习摩西律法，所以他们说他们都是在摩西律法的轭下，也就是他们必须顺服听从摩西律法，所以这个轭是一个比喻。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做我的学生，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如果你们可以这样来效法我，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真的，只要我们转向神，只要我们效法耶稣一样的对神如此的顺服，我们立刻身上所有的担子，所有的这些捆绑都会立即的脱落，轻松了。我自己有时候发现我自己真的是被捆，自我捆锁，所以只要我转向神，我愿意把自己投身在他的权柄主权之下，而且投身在他的恩典跟怜悯之下，真的所有的担子，一切的残累都卸下，真的是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不但如此，还可以经历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的能力，我们真的是有能力可以胜过我们的罪，有能力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里强调耶稣的谦卑，是从11章29节就已经开始讲论的耶稣的谦卑。耶稣是温柔的，是谦卑的，他现在是骑着驴驹子，不是骑着战马进入耶路撒冷，他不是以色列人当时犹太人所期待的所想的那位征服的得胜者，征服的君王，他乃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他是借着受苦而成为荣耀的弥赛亚君王，他是借着在十字架上打败他的仇敌，被加冕为大卫王朝这位荣耀的弥赛亚君王。那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论到耶稣在他传道工作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是应验先知的话，在这里是第九次提到，所以这里第九次说到耶稣他的 传道工作当中的一些事件是应验先知的话，这就强调神绝对的主权在掌管历史，人类的历史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是神他早就已经有了这个拯救的旨意跟计划，而人类历史的中心点是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他来实现神拯救人类的整个旨意跟计划。所以神在人类犯罪以后，事实上从使徒保罗的话说，是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早已预备了这个救赎，而神也在整个人类的历史来掌管历史，在历史的中心点就是神差他的儿子来完成神整个救赎的计划。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受难越发临近的时候，这个弥赛亚的秘密就逐渐被放松，耶稣刻意的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来表明他应验先知的预言，他就是那位 以色列长久等候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给门徒这个吩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门徒的顺服也是属于应验的一部分。门徒顺服耶稣的话，所以耶稣就能照他所安排的骑着驴驹来进入耶路撒冷。门徒把驴跟驴驹牵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原文就是希腊文说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他们身上，就搭在这个驴跟驴驹的身上，于是耶稣就骑上。那我们知道耶稣是不可能同时骑在两匹驴子上，所以从马可福音来看，耶稣是骑在驴驹子上，所以撒加利亚的预言说他骑着驴就是驴驹子。这里马太要强调有驴跟驴驹子，这位母驴陪伴着这个小驴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耶稣的门徒把衣服搭在这个驴跟驴驹上是作为垫子，而耶稣就骑上驴驹，母驴就是伴随着这个驴驹，所以耶稣就骑着这匹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通常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的人，他们是步行进城的，所有来朝圣的人都是步行进入耶路撒冷，但是耶稣却骑着驴驹进城。一方面，这是一个君王的意象，所谓君王的意象是指向旧约，这个旧约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是他的父亲大卫吩咐这个祭司撒都跟这个他的这个侍卫，把所罗门王要所罗门王骑着驴子到基逊，也就耶路撒冷城的东南这个地区，要所罗门王骑着驴子到基逊，然后撒都高立所罗门作王，来接续他的父亲大卫。所以耶稣骑着驴驹进城，一方面这是一个君王的意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说这是应验，这是表明应验撒加利亚先知的预言，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他是温柔的，骑着驴子就是驴驹子。耶稣是以弥赛亚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他不是以罪犯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他是以弥赛亚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群众的反应，于是众人多半，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原文是说极大的群众， a great crowd， 非常大的群众就把衣服铺在路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当时耶路撒冷城的人口，这个一些历史书的记载各有不同，大概平常耶路撒冷城是7万人到10万人的人口，但是每逢节期，这些朝圣的人涌入耶路撒冷，特别是逾越节，这个人口可以一下子增长到25万以上，甚至有一些历史书说是到250万。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你知道耶路撒冷的旧城，上礼拜牧师讲过了，现在这个新城是在城墙之外盖的，对当时来说可能就是耶路撒冷的郊区，那是现在的新城。但是你如果去耶路撒冷，那个古城，耶路撒冷的旧城的城墙所围绕的地区真的是很小，我不能想象涌入25万人，甚至有人说是100万或250万，不能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所以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有很大的一群人，这个很大的一群人，当然那些朝圣的，所有朝圣的人，包括所有朝圣的人，也包括很多人听说耶稣要来到，就从耶路撒冷城里出来来迎接他。所以 这很大的一群人，他们把衣服铺在路上，把衣服铺在路上，这是类似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位君王，以色列国有一位君王耶户，神吩咐一位先知去膏这个耶户做王。所以当耶户被立为王的时候，以色列国的这些臣仆就把衣服铺在地上，给予耶户一个君王的致敬。所以现在他们把衣服铺在路上欢迎耶稣，就类似给予耶户的这种君王的致敬。还有人砍下树枝铺在路上，这个树枝是小树枝，有人认为说这个是祝棚节。其实因为提到树枝，以色列人在祝棚节是要砍下树枝来搭棚，但是那个树枝是大的粗的树枝，这里是小的树枝铺在路上。那这也是类似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这个马加比王朝最后的一位君王，这位马加比王朝最后的一位君王叫西门，他在一次最大的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的群众欢呼他，就是拿着树枝来欢呼他。那这里呢，他们是砍下来铺在路上来欢呼耶稣。所以这些群众的举动乃是象征对君王的接待，他们如此的来欢迎耶稣，就好像现代一个国家的元首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所受到的，我们说是叫红地毯 red carpet， 所受到这种红地毯式的欢迎。这些群众就以对待君王的这样的一个之礼来欢迎耶稣。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基本上来说，这些群众的这样的举动并不具有弥赛亚的含义，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就认明耶稣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但是福音书的作者以此来表明，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确实来到，他是以弥赛亚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他就受到弥赛亚君王当受到的欢迎和接待。他们不但如此，以红地毯的方式来欢迎耶稣，而且他们还发出他们对弥赛亚盼望的喊叫。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充满了对弥赛亚的盼望，充满了这种对弥赛亚盼望的一种激情，他们热切地期待弥赛亚君王的出现，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这种弥赛亚对弥赛亚的盼望是一股热潮。但是这一股热潮到了节期的时候，特别是逾越节的时候，就更加的高涨。因为逾越节就是神拯救，为了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本来对弥赛亚的期待就已经是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的一种激情，对弥赛亚的期待就是一股热潮。但是到了节期，这股热潮往往会高涨，而在逾越节的时候，这个热潮更是达到极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群众如此欢呼耶稣，欢迎他，而且他们就发出他们对弥赛亚期望的那个喊叫。他们所发出的这个对弥赛亚期望的喊叫，乃是出自于诗篇第118篇第25节到第26节。诗篇118篇第25节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这里呼求耶和华拯救，等等我们会看到跟何善那，他们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我们会解释这个何善那的意义。所以耶和华求你拯救，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拯救。然后26节， 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所以群众就使用诗篇118篇的25节26节，基于诗篇118篇25节26节，他们发出他们对弥赛亚盼望的喊叫。为什么他们会用诗篇118篇呢？因为诗篇113篇到诗篇118篇是被称为叫做赞美的诗篇，英文就是 Hallel。 我们现在不是常说哈利路亚吗？哈利路亚其实 Hallel， 然后加 Lua 就是赞美，赞美主的意思。那所以诗篇118篇113到118篇是赞美诗篇。这一系列的诗篇，每逢犹太人过逾越节和祝棚节的时候，在崇拜的仪式中，他们会用诗篇113到118篇来向神发出祷告，向神发出赞美和感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群众，他们发出对弥赛亚的期望的喊叫，这个盼望的喊叫，他们就是以诗篇118篇来献上他们的祷告、赞美跟感谢。所以他们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在希伯来文，何善那原始的意义是现在拯救， save now。 所以何善那原来希伯来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现在拯救。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诗篇128篇25节，耶和华啊，求你拯救。所以何善那原来是现在拯救的意思，向神呼求拯救，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外邦的统治，或者是脱离仇敌的压制。可是何善那这样的一个呼喊就逐渐偏离了原始的意义，在耶稣那个时代已经被用来表达欢乐跟赞美，所以何善那是一个赞美的呼喊。但这里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大卫的子孙所指的就是弥赛亚，并且大卫的子孙指向这位弥赛亚所强调的是这个弥赛亚所扮演的君王的角色。因为我们说神给大卫应许他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君王的宝座上，所以这一位弥赛亚是属于大卫王朝的君王，强调他扮演的君王的角色。因此当群众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是呼求神赐福给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君王，呼求神赐福给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君王，他们所期待的这位拯救者，他们看这位弥赛亚君王是要来拯救他们的。但是他们所想的是一位军事或政治的征服者，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然而耶稣这位弥赛亚确实是来拯救他们，但是他们是要被耶稣这位弥赛亚拯救脱离罪和死亡。接下来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这是继续引用诗篇118篇的第26节的上拜，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诗篇118篇里面，诗人提到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接下来一句话就说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那所以这些奉主名来的人是谁呢？在诗篇118篇里面是指那些在节期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的这些百姓， 这些人他们是奉主的名到耶路撒冷来朝圣，也就是说来过节，来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对这些人宣告祝福，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我们中文翻成应当称颂，其实英文是 blessed， 意思就是说求神祝福这些上耶路撒冷来朝圣的这些人。然后他说我们从耶和华殿中为你们祝福。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每逢在大的节期，当朝圣的人要抵达圣殿之前，就接受当时在圣殿区所有的群众用这样的一句话来祝福他们，来向他们问安。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的心目中，基本上这是一个对朝圣的人所说的一个问安的话。不过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这些群众的喊叫是继续向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君王宣告祝福，不但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呼求神祝福这位弥赛亚君王，他们期待的弥赛亚君王，这位他们期待的拯救者，他们继续呼求神，他们向这位弥赛亚君王宣告祝福。最后他们说高高在上何塞纳，这句话可能是等于宣告荣耀归于至高神，高高在上何塞纳，很可能这个就相当于荣耀归于至高神。那他们就是对于差他们来差弥赛亚来的这位神，他们说赞美，赞美他，也就是赞美这位差弥赛亚来的神。但是如果这个何塞纳是保持原始的意义，就是现在拯救，如果何塞纳是保持现在拯救的意思呢，那就是呼求神的拯救，高高在上就是指神，就是呼求神现在拯救他们，或者这是指他们对差弥赛亚来的这位神献上他们的赞美，因为这位弥赛亚是他们期待的拯救者。好，不论如何，群众他们以红毯式的欢迎与对待君王的这个欢迎方式来欢迎耶稣，而且他们发出他们对弥赛亚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喊叫，这个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作者要写明在耶稣那个时代，在那一种热切期待弥赛亚的这种热潮之下，当群众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听见耶稣的教训，他们很容易就能够赋予耶稣这个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君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也就是说，作者让我们看到，一方面那个世代的犹太人是热切的在期待弥赛亚君王的来到，而当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所说的教训，他们是非常容易就可以赋予耶稣这样一个弥赛亚君王的一个身份。所以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于是这些犹太人就想要永立耶稣为王，以至于耶稣必须退到山上去，他退到山上去祷告。所以那个时代，在这种热切等候弥赛亚的热潮激情之下，他们非常容易，群众很容易可以赋予，很容易可以赋予耶稣这个弥赛亚君王这样的一种身份。可是他们很难明白耶稣这位弥赛亚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他必须受苦跟死亡来拯救神的百姓。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天使告诉约瑟说，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神的百姓，要把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们很难明白这位弥赛亚君王事实上是受苦的仆人，要为他们来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救他们脱离罪，不但借着他的死来拯救神的百姓，而且扩张神的百姓到犹太人之外的万国万民。神的百姓就不再局限于只是犹太人，乃是扩张到凡事悔改接待耶稣做救主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都可以成为神国度的百姓。这是他们这些群众是很难明白，连门徒在内都没有办法明白的。所以我们看见接下来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惊动了，应该说全耶路撒冷的人都震动了。我们知道刚刚已经 提到这是逾越节，朝圣的人潮汹涌而来，而且我们强调逾越节对弥赛亚的期待，那是达到高潮，那种热切的程度是达到高潮。所以耶稣如此受到群众的欢迎跟喊叫而进入耶路撒冷，确实使全城全耶路撒冷城都震动。他们就彼此问说，这是谁？他们不是不知道耶稣是谁，这不是指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乃是指能够引起如此大的激动跟兴奋的这个人，他真正是谁呀？因为耶稣进了城，引起全城的震动，所以他们就不禁问说，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兴奋和激动的这个人，他真正是谁呀？但是马太也是要我们每一个读者都发出同样的问题，马太也是要我们都问说，这是谁？因为耶稣是谁是整个福音书的中心的问题，整个福音书就是向我们启示耶稣是谁。所以当他们如此的问这是谁，于是这些群众就回答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个回答其实是很正确的反映当时的历史的情况，或者说历史的背景。我们如果记得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曾经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门徒回答说，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有人说耶稣是先知，所以这确实是很正确的反映当时的历史的背景。许多耶稣时代的犹太人都认为耶稣是一位先知，耶稣确实是一位先知。耶稣自己在拿撒勒曾经对那里的人说，先知在本地本乡是不受欢迎的。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神曾经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但是却在这末时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耶稣确实来向我们人类启示这位神，他带来最完全最高最后的启示。但耶稣不仅是一位先知，他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为神的百姓带来救恩的这个新的时代，这个弥赛亚的时代，这个属灵复兴的救恩的新时代。如果说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是得胜的进入耶路撒冷，是凯旋的进入耶路撒冷，好像当时那些罗马皇帝跟君王，但是他却不是骑着战马，他是骑着驴驹，因为他是成为那位受苦的仆人， 他不是在战场上打败他的仇敌，他是在十字架上打败仇敌，在十字架上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同时他也成为所有跟随他的人的典范，所有跟随他的人也必须效法他，以他的谦卑跟温柔为特质，并且效法他放下自己的需要，把自己的需要放在最末后来服侍人。我自己这几个礼拜不断不断的在默想这些神的话，因为对我来说知识可很容易有，但是要真正明白这个真理，可以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那真的是需要我们经常花时间去默想，好让圣灵可以来教导我们。这个价值观跟今天世界的价值观是颠倒的，所以为什么耶稣一再强调在前的，如果按世界的价值观来评估是在前的，将来在神的国是在后的，但是按世界的价值观来评估是在后的，将来在神的国是在前的。我不断的思想，我是不是今天是那位世人眼中看来是在后的，但是将来可以在神的国里面像我们的主一样的借着受苦能够通往得荣耀，能够来分享基督的荣耀。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问我们自己，这是谁，这是谁。我们今天唱了一首诗歌，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二十世纪的基督徒，我们喜欢把神想成是我们的朋友，我并不是否认，但其实这篇诗歌是真正主要的强调，我们刚刚唱的时候是我们到他的施恩座前去寻求他的恩典。我们喜欢想成把神想成是我们的帮助者，是我们的安慰者，但是这是谁？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他是何等降卑来服侍我们？他来不是受我们的服侍，虽然他配受，他却做我们的仆人，成为多人的赎价，拯救我们。这个拯救是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的，我们现在就可以过一个胜得胜罪恶的生活，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他还要第二次再来，耶稣第二次再来确实要以君王的荣耀向全世界的人显明出来，那时候 万民都要亲眼看见他的荣耀。我们知道他是借着受苦才被加冕成为弥赛亚的君王，他也呼召我们跟随他的脚中心，所以我们是要来敬拜他。我们敬拜他是那位为我们舍命的受苦的仆人，但是我们也敬拜他是将第二次荣耀再来的弥赛亚君王。所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我们来献上我们对神的对耶稣基督的一个敬拜。这个敬拜也是要活在这样的真理之下，很多时候我们的敬拜只是用口，这不是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是我们口里所说的跟我们所想的和我们的心智是一致的，所以在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是尊他为这位借着受苦得荣耀的弥赛亚君王。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